婚姻的问题啊，那就是我们这一次读到的就是这个四本福音书里头主耶稣讲到这一段啊，我刚刚把它这个，因为我想大概好像我们都没有拿圣经，所以我赶快把它这个这圣经节录下来啊。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有几节的圣经，一起来读。由法利赛
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息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些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其实这个圣经讲得很清楚啊，我们照圣经的一个字一个字去读的话，讲得非常清楚。他说起初神是造男造女，而且人要离开父母，所以我们中国人有一些的观念其实没有完全照圣经啊。我们好像通常我们会说这个娶进来，那媳妇儿娶进来，对不对？那但是圣经上讲的是什么？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所以中国的旧的观念里头会有人会说妈妈是不能换的，可是妻子可以换，有一些中国的有一些观念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啊，就认为说这个母亲，而且尤其如果就是说如果是只有一个只有母亲在的话，那他对儿子的话那个就很常常会有一种觉得说儿子媳妇儿把这个儿子的心都夺去了，会我们的中国人有这种的概念哈。但是圣经上讲的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这是圣经讲的。他说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是一体，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那这个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啊，曾经有人跟我说，我们信耶稣的，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还没有信主，所以我们不是神配合的，所以意思是说可以分开，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结婚的时候我们还没有信主，不是神配合的。其实这里所说的是这个婚姻制度的这件事情，不是说这个人跟那个人是神配合的。其实在保罗也告诉我们说就是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轭，这是一个原则，这是圣经的一个原则。但是神并不是一定就是说这个人就一定跟这个人，神给我们有自由意志，我们有选择的权利。神的原则是说是信跟不信的不能同父一轭，因为信跟不信的有很多，其实不光是婚姻，就是在公司或者是一个合同，那信跟不信的同父一轭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情形，不光是夫妻的这个情形哈。好，那这一段呢是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他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我们要想到在主耶稣之前的犹太人，他们可不可以休妻？休妻就是离婚。那当然这里讲的休妻是现在今天也有休夫嘛，对不对？也不是只有休妻，对不对？就是说谁提出来离婚的这个情形啊。所以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这是犹太人问的一个问题。然后主耶稣就说那起初造人的，就是回到原初神造人的这个心意啊。好，接下来呢这一段都是这个马太福音十九章他们问到主耶稣的一个问题啊。那法利赛人说，如果他说人什么无论什么缘故，前面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我们想是这样子吗？什么缘故都可以离婚吗？不可以，对不对？那犹太人现在是来试探主耶稣，是来问这个。然后主耶稣说，就把最开头神创造的亚当夏娃的第一个婚姻提出来，那他们就说，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妻呢？ 那我们就要回到这一段来看，摩西什么时候告诉犹太人说，你们只要写了离婚的书就可以离婚，就是这么简单的这个讲。那这一段是从《生命记》24章出来的哈，所以呢，他们就是来试探主耶稣。他说：“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我想我们今天基督徒也都知道，离婚有一个条件，不是随便什么缘故都可以，对不对？那他们就说：“那摩西说只要写休书，只要写个离婚书，那我们今天整个我们今天的社会是不是也是这样？只要离婚了就写了离婚书的离婚了这个证书就可以离婚了啊？”那耶稣就说：“摩西是因为你们心硬，所以才许你们休妻，因为你们心硬哈。”那等会我们再回到这一段来看。他说：“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所以呢，他们是用摩西来讲，摩西说只要写休书就可以休妻。那主耶稣说，比摩西更早，那是什么？神设立的这个婚姻啊，起初并不是这样。好，那主耶稣就讲了一个情形，他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的。”有人娶了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的。我们这一段很难，好像读了有一点不太容易理解哈。好，我们后面的我们等会再看，我们先看前面的那一段，摩西准许他们休妻的这个事情来看啊。这是根据这个生命记24章讲的。生命记24章说，人若娶了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后夫，我们等会再讲后夫的事。好，我们先讲这一个，这就是犹太人引用问主耶稣、试探主耶稣的，只要写休书就可以休妻。那这里关键是在什么？这里有一个叫做不合理的事，对不对？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如果这一个妇人是犯奸淫的话，在旧约里头是一定要拿石头打死的。连到主耶稣的时代，玛利亚从圣灵怀孕，她都有可能，如果不是那个约瑟暗暗的把她休了的话，可以拿石头打死她的。这是犹太人的这个情形。所以也就是说，这个被休的妇女一定不是犯奸淫，对不对？一定不是犯奸，如果犯奸你就被石头打死了。而且他说他离开夫家以后，他离开夫家以后还可以嫁别人，可见他这个就不是这个妇人犯奸淫的问题，还可以嫁别人，很特别，对不对啊？所以那个关键是在什么是不合理的事，什么到底是什么是不合理的事。那主耶稣的那个时代，就是那些法利赛人呢，有两派啊，一派是比较保守，一派是比较开放的。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在基督徒当中也有一些是比较保守的，照圣经的；有一些是可以很有弹性的来解释圣经的这一种情形啊。那些比较开放的那一种呢，解释不合理的事呢，就是那个范围就很广了，就是说。因为这个不合理的是很含糊的，对不对？很含糊的一个话，但是摩西是许的，所以他们是根据这一节圣经来问主耶稣说，摩西说无论什么缘故只要写休书就可以休妻。那这个弹性很大了，甚至到一个地步，就是说如果他做菜不好吃也是不合理的事，他不喜欢他了，他喜欢别的女人呢、啊，也可以说这是我不喜欢他了，就不合理的事。所以这个什么理由都可以了，所以这个问题就很大了，对不对？现在犹太人就是用这个来问主耶稣啊。好，我们再往下看，他说这个妇人呢，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在圣经里我们看很特别的啊。后夫若是恨恶他，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第二次被休，娶他的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以在妇人被玷污之后再娶他为妻。这一段整个讲的重点是在讲这一个， 这一段讲的重点是在讲一个人如果结了婚以后跟一A 跟这个妇人跟 A 结婚了，然后他不是犯奸淫，然后打发他休妻了，被休了，他可以去结婚。但是第二个 B 嫁给 B 以后，这个后夫死了，后夫死了，他不可以再回到前夫。这是圣经上讲的这件事情哈，很特别。他说因为这样的话，就使耶和华你神的地为次位，你为业的地被玷污了。所以圣经上用这个婚姻的关系来讲到这个很难解释我们这个情形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现在这个婚姻的制度非常的宽广，非常的不照圣经的时候，真的地被玷污了。而且其实一个婚姻其实是一个国家，如果一个家要打败的话，就是婚姻就是一个问题。一个国如果很多都是这种情形的话，那下一代的孩子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情形啊。好，那我们等会还会回到这一段来讲解释这个不合理的事，我先把这个稍微看一下哈。好，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这个现在的婚姻的现在的一些情形哈。神创造的婚姻是就是这个使者曾经讲过，其实这圣经的原则很简单，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这是圣经的原则，很简单，就是三句话，就是这三句话。可是现在就在这三句话里头，很简单的三句话里头就有很多很多的变化，是不是很多很多变化啊？一男一女就不是同性，对不对？一夫一妻就不是多妻，也不是多夫，一生一世就是不离婚的这个情形，就是这个情形哈。所以呢，有同性婚姻，有多性婚姻，有变性，在行为上的变性，还有性别的取向，这个都是把这个神造的这个角色错乱了，角色错乱，现在非常的复杂哈。这个诗篇139篇告诉我们说，我们被造的时候，在母腹中被造，奇妙可畏，每一个人都是奇妙可畏，每一个人被造都是特别的，都是特别的，都，我们今天不能去，不管是造的就像尼克一样，尼克那个情形也是奇妙可畏，这是神特别造的这个情形哈，这里我们不多讲哈。好，这个美国呢2015年6月27号，差不多两年多前，这个最高法院通过同性婚姻合法。其实这个已经很多年的时间了。最开头在 Boston， 那我们知道 Boston 就是这个五月花号，就是这个从英国来的这些清教徒登陆的地方，所以 Boston 是第一个州，就是这个同性恋的这个第一州合法的。以后呢就是加州这个旧金山那边，以后就很多很多，然后现在到2015年的时候是全美国同性恋合法，这是美国领先的一个反对神的这个情形哈。你看这个其实是很特别，这个那一天的白宫放出这个彩虹灯哈，这个彩虹是六个颜色，我们神的这个约的彩虹是七个颜色，是不一样的啊。然后这个很多人这个说爱胜利的，其实这个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爱，对不对哈？那现在呢，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奇怪的这个什么性别友善厕所的这个啊，我都不知道以后上厕所这个这么麻烦哦。这个如果他认为他是个男的，他认为他是性别取向是女的，我就可以进到女生厕所去，以后根本没有所谓女生厕所了，大概就有很多这个同这种情形啊。所以这个实在是非常非常一件事情，这么简单的事情搞得这么复杂啊。这个本来性别的就男的就是男的，女的就是女的，就打个勾就好，现在有很多很多十几种可以选择啊，实在是非常特别哈。那这个呢，这个讲到 LGBTQ 啊，这个 L 是女同性恋， G 是男同性恋， B 是双性恋，就是又是同性又是同性又是异性，还有 T 呢是跨性别，就是有变性的转，我们刚刚说有变的，男的变女的，女的变男的那一种啊，还有很特别的这个，所以现在整个非常非常的乱，把这个神造人的这个搞得这么乱，简直本来就一男一女很简单的事情哈，就搞得这么乱啊。那这些讲到说这个都是爱，其实这个不叫爱，真的不懂什么叫做爱，在神的那个限定的这个范围里头才是真正的爱哈。那这个呢，不只是美国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哈，这个很糟糕的是2016年的时候，耶路撒冷也通过了，也是这个，而且呢是骄傲大游行啊，这些人真的是骄傲。2017年6月，特拉维夫就是以色列的现在的首都，政府支持$1,000,000，有20,000人大游行，这是全世界最大的一次同性恋大游行。你说这个以色列怎么会这样子啊？我们真的很难想象。现在的总统那个纳坦雅胡，你这个，他说了一段话，他说因为为什么会同意同性恋？当然美国率先了，对不对啊？现在很多也都这样宣布了。他说因为中东的这些 ISIS 是非常反对同性恋，所以他们要支持同性恋。这个理由实在太奇怪的一个理由哈，完全没有照圣经，不要说新约，旧约他们都知道的，对不对？旧约都读过的啊。好，那个启示录11章有讲到，说这到了7年灾难的那个一半的时候呢，这个有两个见证人，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他们传道1260天，就是3年半，然后他们呢最后被杀了。被杀了以后，倒在他们的尸首倒在大城的街上，这个城按着灵异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那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当然是耶路撒冷，所以现在耶路撒冷可不可以说真的是索多玛这种情形哈？那索多玛就是同性恋，所以神要把这个索多玛这个毁灭掉，是因为有这样的情形哈。所以就是我们来看这个，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讲到我们从圣经来看，其实我这一篇主要是讲到离婚跟再婚啊，但是我会把圣经的这个跟婚姻有关的我们都一起看。前面这个我就不跳过去不看了，早期教父我们要从这里来看后现代文化对婚姻的影响，然后会讲到圣经的准则，也就是圣经怎么讲，然后摩西律法中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有关婚姻的条例，以色列人不可以跟外邦人立婚约，妇人被休之再婚后不可以，前夫不可以再娶她，这是犹太人关于这个婚姻的两个。然后呢，主耶稣对婚姻的诠释，摩西允许他们休妻是因为他们心硬，然后主耶稣就把他带到神设立婚姻的这个心意了。然后下面呢，这是我们在四福音里头看，下面我们就要来看这个保罗对信徒的劝勉。保罗在哥林多前书7章讲到各种不同的这个情形，对不对？很多都讲，然后呢就讲到对教牧对婚姻的这个伦理的这个教导啊，也就是婚前跟婚后的教导，我现在是讲这个大纲啊。对离婚的防范和再婚的教导，对未再婚或不再婚的关爱，有的人不再婚，那要怎么去单亲或者是单一个的时候要怎么去关爱，还有就是离婚与再婚的基督徒在教会中的侍奉。虽然这一段圣经讲的很少，可是我觉得后面的这一个是我们今天 在教会里头每个教会都会碰到的一个问题哈，我们对这样的人是怎么样来参与侍奉的这个情形哈。那大概我要讲的是这几方面的。好，那个我们来看这个，现在呢离婚率非常的高啊，美国大概有一半是离婚的。以后呢，这是2000公元2000年的统计，02年的时候那个离婚率比较低的美国 45.8， 不是因为离婚少，是因为不结婚，同居不结婚这样的情形，那就没有所谓离婚嘛，没有结婚就没有离婚啊，是因为这样的情形。好，那我们就像有一些我就把它跳过去就不看了哈。伦理我们很基本的知道这个伦理的这个概念啊，这个早期教父这个我们就不去看它。好，那我们来看后现代文化对婚姻观的影响。我们现在叫所谓的后现代啊，这个名词真的是真的，现在很多东西都非常的新潮，开头就是那个建筑物，本来的建筑物就是这么正正方方，这么长方形上去，现在的建筑很特别，对不对？什么这么形状的啦，什么很多都有，这个叫后现代的这个思想。那后现代呢，其实是从这个人本主义的这个概念开始，从神的观念转到人以人为本，所以就是以我为中心，以后就从这个叫做不是以神为中心的这个概念呢、啊，那这一种呢，这个叫后现代的这个情形啊。好，后现代文化，我把它先把它要讲的把它用蓝色标出来，这样我比较容易找，要不然这一篇很多啊，这有很多页。这个呢是讲到后现代文化有五个特征，就是否认神的存在，最好不要有神，因为没有神就不管我，就不会管我，我很自由，就是这样，否认神的存在。还有呢一个我们要特别小心，因为我们家你们家孩子在学校上课受的就是后现代文化的教育，真理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没有所谓绝对性啊，没有所谓绝对性，就是相对的，是都可以，你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这是现在年轻人受的一个教育，从小开始受的教育就是这样的教育啊，就是相对的，没有绝对。还有呢，多元文化跟多元宗教，宗教多元主义，你什么都可以。不是绝对的，不是只有你们基督徒基督教是对的，你们耶稣基督是对的，其他都可以，都可以接受，我们要彼此尊重，是不是？我们常常听到这种话，要彼此尊重，我可以接纳你们，你们要接纳我们，这个情形啊。然后呢就是一切啊，所有的那个人间语言的运用都是内指性，没有外在实体的，所以也就是说真理的相符性没有外面的来影响这个真理，这是我们所谓的真理，不是绝对的哈。还有没有客观的道德标准，没有价值标准，没有最高权威，一切都是相对的，平等的，等量齐观啊。我们自己，所以现在很多人就认为只要我觉得好就好，是不是这样？年轻人，我觉得好就好，我呢我不会是同性恋，可是我不会反对他，只要他高兴就好，只要他好就好，就是很隔离的，完全没有一个真理的这一种的情形哈。好，我们再往下看，这就是所谓的后现代的这个情形。那我们来看圣经的准则，就是马拉基书有告诉我们一段婚约，我们刚刚唱的那个盟约啊，那个圣经用的这个婚约是一个 covenant， 不是我们租房子那个 sign country 那个字，那个因为我们现在最主要是把那个字搞不清楚，你只要两个人同意就可以了，就我们今天租房子，我只要我两个人同意，我应该租期是到年底，可是我现在我不租了，那如果那个房东说好，那我不罚你钱，好，我们就解约，或者就罚多少钱，这就解约。 那就把婚姻也看成是这种的情形，那就错了。婚姻是个盟约啊，所以马拉基书第二章讲到，他说马拉基书已经是最后面的啊，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所以这个盟约就是盟约的妻啊，你却以诡诈拜他。虽然神的灵，神有灵，有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如果是多妻的话，神可以为亚当造两个三个都可以啊，神可以多造几个女人呢、啊？对不对？他神说不，神可以有这个能力，可是神不这样，为何只造一人呢？所以这就是一个观念，一男一女就是这个情形啊，乃是他愿人得敬虔虔诚的后裔。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婚姻，一个照着神的真理去生活的，去活出来的一个婚姻，就会得到的是什么？虔诚的后裔。这是圣经上讲的这个情形啊，所以这是一件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教会中也是要非常真的要好好的处理这件事情啊。当后面我会讲有一些要防范啊，不要等到闹离婚的两个已经闹得不可开交的，要明天要上法庭了，然后今天去和解，那个都已经太晚了，对不对？就是一开始的，所以其实在教会里头应该要开一些婚姻家庭的这种课啊，或者是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教导，会应该有这个情形啊。他说要谨守你的心，不可以诡诈待你幼年所娶的妻啊。他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这是圣经上讲的非常非常清楚，马拉基旧约。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讲到休妻的事跟强暴待妻都是神所恨恶的，你们不可行诡诈啊。好，这个箴言呢有讲到，你如果是离弃幼年的配偶，忘了神的盟约，又讲到盟约啊，他的家陷入死地。所以讲得很清楚，就是一个家的这个情形啊，他的路偏向阴间啊，不得回转，得不着生命的路。所以这是讲到这个情形。好，那我们就要回到刚刚所讲的这一段，就是主耶稣在这个生命记有讲到哈，以色列人不可跟外邦人立婚约，这个也就是因为要有一个要证明耶稣是大卫的后裔。等到新约的时候，神就在异象中告诉彼得，你要去什么？要那个要宰的吃，对不对？那彼得说这是不洁净的，要接纳外邦人。那接纳外邦人可以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同样也可以娶妻的事情也可以，犹太人也可以，因为最主要的就是要证明耶稣是大卫的后裔啊。所以在生命记的时候讲到，他们不可以跟外邦人立婚约，那新约的时候可以的。接下去呢，就是我们要看的刚刚的那一段，妇人被休了以后，对不起，生命记24章这里讲到的，这里哈，这个呢是讲到说一个条件句啊，就是说这个人那个娶那个后夫，他要嫁给一个人死了以后，不可以再去嫁给前，再回到前夫那里，这就是一个条件句啊，这是一个条件句。重点是在后半段，前夫不可以把已经被玷污的妇人娶回来，这个是圣经上讲的这个。然后为什么摩西准许他们休妻？这是一个我们现在一个很有名的新约圣经学者叫做 D.A. Carson，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他的书啊，他的解释啊，我觉得这个解释是比较一个很合理的一个解释。他说不合理的是， 这个不合理的是关键就在这个字啊。什么是不合理的是我们刚刚讲过，那个菜炒的不好也可以叫不合理的事。但是 Dear Cousin 来解释的时候，他说这个字，这个英文的翻译啊，他从原文去看，这个字是不洁净，这个字很特别，这个字很特别啊，在旧约里头只出现过两次。另外一个地方呢，《生命记》23章这里讲的，这个是指人的排泄物，就是污秽，所以24章才会接着讲这个不合理的事啊。如果用我们今天来讲的话，也就是啊，这个妇人是犯了血漏这个情形，那会影响这个夫妻的生活，所以这个叫做不合理的事啊。那因为这个妇人不是犯奸淫，所以她被休了以后还可以嫁别人，就是这个情形哈。这就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地方。这是 Dear Cousin 的解释，说那个不合理的事，也就是意思说，这个妇人就是患了这个血漏病的这个情形哈。那她就丈夫就是指着不洁净哈，这个生命记24章不洁净的性关系是什么，这个讲到这个情形哈。所以呢，也就是说他可以被休，休了以后他可以再去结婚啊，再婚。可是第二个丈夫又同样的情形又把他休了，但是他就不可以再回到前夫哈，主要是这个情形，对这一件事情的解释。好，那我们就要来看主耶稣对婚姻的这个解释。他说摩西准许你们休妻是因为你们心硬，就是我们刚刚解释的那一段啊。好，我刚刚说的就是有两派，一个叫做小马派，一个叫做希列派啊，这些就是指着这个情形。然后主耶稣说因为你们心硬，所以呢就摩西因为你们心硬，如果一个人娶到一个妻子是这样的情形，然后他就觉得很怎么说呢，所以摩西就说如果这种情形患血漏的话，那你就可以写休书，就休他，是这个情形，这个是唯一的一个特例啊。然后主耶稣就回到神造男造女的时候，好，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告诉我们就是说，这里有一直讲到重生这个夫妻的关系，我们已经都知道这个圣经的原则哈。所以呢，离开父母，这是一个圣经上讲的。然后什么情形可以休妻？按着圣经主耶稣讲的，这里讲，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他就是犯奸淫了。那这一段我们常常会，我为什么特别要把这个婚姻的这个提出来？因为现在呢就是两种情形啊，在美国呢就是很自由的离婚啊，就是一吵架就离婚了。这当然一开始的时候都一定会提出，哇，一知道的事情啊，生气啊，摔桌摔东西啊，什么都摔啊，然后就是离婚啊，就是这样，很容易的事。那在中国呢正好是相反，有一些，当然中国现在有很多人离婚，那中国有一些是我真的看到的一些情形，是一些姊妹她呢在教会里头，她信主，丈夫不信主，然后丈夫知道说你们有基督徒不可以离婚啊，不会离婚的，所以呢她就在外面乱来，然后就是拿一点钱回家，然后你就养孩子就是了，很多很多这样的情形哈。也就是而且教会就会告诉姊妹说不可以离婚，就是很明显的就是这两种情形哈。那我们就是要从这一段来看啊，主耶稣讲的这一段，他说我们从这一段来看，只有一个情形可以离婚，是什么？犯淫乱，因为破坏了夫妻两个人一体的关系了，就是这个关系。那我们今天好，下面是说凡休妻另娶，这里讲的都是休妻哈，我刚刚已经讲过，现在也如果是丈夫犯奸淫，那妻子就等于休夫了，就不是休妻了，对不对哈？ 但是那个时候所讲，为什么？因为当时呢，如果是犯奸淫的话，那两个人都要被石头打死，那一定是这个丈夫，这个女的这个丈夫呢，这个女人的丈夫出来处理这些事，那当然就是休妻嘛，对不对？不是说这个男的妻子出来提出来这个事情，我不知道这样表达你懂不懂。所以在旧约时代讲的是休妻，没有讲休夫的事情啊。好，这里说人呢不可，除非是犯奸淫。那今天如果我们今天用今天的话来讲，一个先不管男的女的，丈夫或妻子一方犯奸淫的话，是另外因为他破坏了这个夫妻的关系，是通常的话是这个犯奸淫的人会提出来要离婚，当然另外一方也会，是不是这样的情形啊？但是呢，犯奸淫的这一方他已经犯奸淫，他没有理由提出来，但是另外一方没有犯奸淫的那一方是可以提出来离婚，这是圣经的原则哈。那我不是说我们今天，我刚刚已经讲了，在美国是一发生这样的事就是离婚，就是这样的情形，很明显的。但是呢，我们今天很多，我也看到很多真实的情形哈。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提出来离婚，因为我们还要给对方有机会挽回的机会，要这个很不容易啊，非常非常不容易。如果有这样的姊妹的话，我通常我会陪着她走一段时间，会陪着她，因为那个时候是她最艰难的时候。我们不是鼓励她你就提出来离婚，你可以离婚啊，不是的，而是要是让她有一点时间冷静下来，安静在神的面前，她求主给她力量，能够接纳。当然这个男，如果是男的犯奸淫，男的要回转，要整个改变才可以哈。当然也是有这样的情形，不是没有的哈。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很快就提出来哦，你可以离婚，那就离婚啊。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讲过，那个最大的伤害是这个孩子。当然，夫妻两个人那个伤害是很深，但是最大的伤害就是这个家庭的这个破坏很大啊。好，下面这一句话就是讲到。为淫乱的缘故，然后说就是犯奸淫的人，若有人娶了那被休的妇女，也是犯奸淫的。那今天呢，如果我们倒过来讲，今天如果是丈夫犯了奸淫，妻子没有犯奸淫，那已经离婚了，跟这个妻子跟这个女的结婚的话，是不是犯奸淫？不是，因为我刚刚已经讲，当时都是男的出来处理这个事情，他的妻子犯奸淫，两个都用石头打死。那如果人要娶了这个被休的妇女的话，他其实不是被休的，因为他通常是会被打死的。但是像玛利亚这种情形，就是他就暗暗的把他休了啊，就是约瑟的这样的情形。所以那个被休的妇女就是犯了奸淫才被休的一个情形哈，这个情形。所以呢，用我们今天的来讲的话，用一些实际的例子哈，因为这一段比较那个很那个哈，用一些实际的例子，我把它跳到下面去哈，用一些实际的来看这一段，我们大概有一些已经清楚了。那保罗对婚姻的劝勉的时候，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讲到六种情形，讲到婚姻有关的六种情形，保罗给每一种的情形都有两个。前面的我这个画一条线的这个啊，夫妻之间要用合以之分相待，要同房，如果分房只是为了专心祷告，这是后面的是保罗许可的，前面的是理想的。所以每一个都是这样哈，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官夫跟寡妇继续不再婚是好的，若是禁止不住就嫁娶是可以的，结婚的夫妻都是信徒的话，那就不可以离婚，不可离婚是理想的，若是离了婚不可再婚，如果夫妻都是信主的话，这是圣经讲的啊。等会儿我们先把这个讲过去， 结婚的有一方是没有信主的，一方没有信主不可以离婚啊。若是不信主的要离去，就准他，不管男的女的，他不信主，那因为信主的关系，这个他一定要离开，那没办法哈，就是这个未婚的保持独身最好，因为现今的时代艰难，结婚也很好，这是保罗所讲的两种情形。已婚的妇女，丈夫若活着被约束，丈夫若死了可以自由，最好守独身。若要嫁，要嫁信主的人，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讲到六种的婚姻的状况，其实都包括在里头了。我们今天所有的婚姻的关系都在这六种里头啊，就是这个情形，这是保罗所讲的这个情形。好，我们来看这个保罗，这个圣灵向保罗跟约翰启示婚姻的基督性，这个很有意思啊。以弗所书讲到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啊，就好像丈夫跟妻子。那使徒约翰呢，就讲到将来我们整个教会呢是基督的心腹，现在已经许配了，还没有迎娶，就好像说，我就用现在的话，已经订婚了，还没有结婚的这个日子还没到，就是我们跟主的关系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啊。好，如果夫妻两个人中有一方犯了奸淫的话，那没有犯奸淫的那个人是可以再婚的，对不对？因为另外一方已经破坏了这个夫妻的关系的。这个淫乱呢，就是指着违背婚约的不忠的行为啊。这个圣经上讲的这个情形就是这样。如果夫妻两个人结婚之前都不是基督徒，后来以后有一个人信主了，然后不信主的那个人一定要离开，那保罗说，那我们不可以因为放弃信仰，要当然要挽回。我不是说好，那你要走就走，不是那一种，那种就已经不是基督的生命的那种的感觉了，对不对？要一直挽回，一直挽回，要一直爱他哈。我用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讲。我在中国认识一个人呢，他其实原来是共产党员哈，而且是党书记，做的蛮高的地位。他的哥哥是公安局的人呢，那后来呢，他信主了。他其实本来是要去一个家庭聚会，要去抓人的，他就在外面门口，在窗口在那里听的。听了以后呢，那个讲道的那个老传道人刚刚从监狱放出来，又开始讲。然后呢，他讲说奇怪，他在外面听，他说奇怪，这个人怎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把好的报上去，下面的人也把好的报给我，都是讲好的，为什么这个人一直说我们有罪，都说我们有罪，我们都有罪啊？那后来聚完会以后，他就进来了。进来以后，他其实在外面已经有一点被圣灵感动。他进来以后，那个老传道人也不认识他，因为这是他朋友的家啊。那个老传道人又问他说，你有没有罪？他被问傻了。他在外面听说你们每一个人都有罪，为什么你们都不是讲好，都说每一个人有罪？一进来第一句话问他，你有没有罪？他没有回答。第二次再问他，你知不知道你有罪？他就点头了点头了，他就信主了。那信主了以后就很麻烦了圣灵进到他里面去了以后呢，他成为基督徒了。他成为基督徒以后，他妻子不信主，妻子很多年不信主，以后他成为一个传道人。他妻子很生气啊，他说你以前因为你是党书记啊，你有很好的前途，我才嫁给你的，你现在这个饭碗都丢了，都没有，你就去当一个传道人，我又不想当传道人，什么什么什么。所以他妻子一直逼迫他啊，逼迫他很多年，而且说我在家里我也不做饭啊，你就做饭给我吃，就是这样子，都是在服侍他。他真的完全照他，真的就是这样子做，照他妻子这样。他只有一个条件，一个希望他妻子能够信主。后来他妻子呢，他有一次居然讲了一句话，他说让你的神来惩罚我好了 就这样讲。结果他真的啊，真的得一种病啊，我们这个话要很小心的，不能随便讲，对不对？他真的得一种病，那个病他的病历有很厚啊，什么人就是医生就是都看不好。最后后来很奇妙的，很那个长话短说，很奇妙的，他自己说，他自己告诉我说，我这个病是神医治的，我得的这个是恩典病。居然有人说得的病叫恩典病哦，因为我得了这个病，我才会信主的。后来他妻子都信主，非常非常好，真的是这个情形哈。所以这里夫妻两个人结婚之前不是基督徒，有一方信主，保罗是说如果他要离弃就让他离去啊，但是不是说好吧那就这样，不是的，就是要用一种挽回的心啊，让他能够信主啊。所以这的确是我看过一些很真实的例子。夫妻一人中其中有一人有个人死亡就可以再婚，这当然了哈。但是如果信主的话，就要与信主的人结婚，不要再去嫁给不信主的人，因为圣经上讲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啊。好，还没有信主之前，不是因为一方犯奸淫，已经离婚的他的前妻或者前夫如果还没有再婚，信主的一方不可以再婚啊。这个我曾经碰到一个例子哈，就是我不说什么地方啊，那有个姊妹就来问我，我看她看起来很年轻啊，她说她就跟我讲，她说我能不能跟你谈一谈，她说有比较私人的事，我说好，那我们就约个时间谈。她就跟我说，她说我其实是结过婚的，看不出来，因为很年轻，我们都以为她还没结婚就来到我们教会才信主的。她说我其实我结过婚，但是我不知道我现在能不能再结，能不能再婚，能不能已经离婚了能不能再婚。所以我就详细问她的情形，我说你们因为两个人都还没有信主之前结婚的，离婚了，已经结婚已经离婚了，我说那你看看你的不能说前夫啊，你过去的先生他结婚了没有。他说我不知道他在哪里，都没有联系了，对不对啊？已经很多年了。我说你们是因着什么缘故离婚的，是不是犯奸淫啊？不管哪一方面啊，是不是犯奸淫。他说不是，我们不是，我们两个人就是个性不合。现在很多夫妻的吵架是因为这个可能是双方的家庭的问题，就是这个叫什么？这个
背景
哈，就是那个原生家庭哈，这个是一个，或者要么就是孩子处理的问题，要么就是经济的问题，很多哈。如果不是因为喜欢另一个人，或者说犯奸淫的话，那很多很多原因哈。这里讲到说，如果是已经信主之前结婚又离婚了，那就要去，我就告诉他说，你去看看，你去打听你以前的那个先生，现在还没有结婚呢，你以前的那个先生结婚了没有。如果他结婚了，那已经他破坏了夫妻的这个一体的关系了。在神看不是这个结婚证书，我们今天看的都是结婚证书，对不对？离婚这个离婚证书在神看是两个人在神面前的夫妻的关系，一体的这个关系。什么人破坏了，那就是那个人就是犯奸淫，就是这个情形。不是说离婚了就可以再婚了。我不知道我讲的你们懂不懂这个情形哈。也就是说，我就告诉他说，我用实际的例子讲比较清楚。我说你去打听看看他结婚了没有。后来他打听了以后说他已经结婚了，有小孩了。那所以他们两个人夫妻的关系是他先破坏了。他先那个以前的先生破坏了，所以他就可以结婚了，是这个情形。但是他现在信主了，所以就要跟信主的人结婚啊，这个情形。好，下面呢，旧约的祭司很特别啊，不可以娶妓女、寡妇或者被休的妇人，祭司啊，不可以这个。现在的离婚呢的原因很多，除了奸淫之外，很多是什么？个性不合、精神问题，那个男的酗酒、吸毒， 还有家暴，这个都是现在很多是这个离婚的理由，是这个情形哈。那我曾经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曾经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例子啊，有一个姊妹，她信主了，她先生没信，她的孩子很小，一个儿子。那这个先生呢，是精神有问题，而且会拿刀啊杀人的，很可怕。所以信主以后，这个他妻子信主，然后到教会去讲，不是我们教会，在别的地方啊。然后那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就告诉他，他先生是精神问题，可是有这个威胁，有这个拿刀要杀人的这个情形啊，所以你不能天天等在家里。所以那个教会的长老就告诉他，他说你回到你妈妈家去，他妈妈那里娘家呢，就是我们的那个教会的那个区啊，所以他就来到我们教会。那我们就知道他的情形，他就自己找一个工作，就跟他先生没有离婚，但是分居，因为有危险所以分居，然后带着他孩子长大。那我们一直为他祷告，他自己信主以后也一直祷告，然后也安排一位那一边的另外一个地方的弟兄去带他的先生信主，那看医生啊什么，用爱来带着他啊。最后他这个先生信主了，然后他因为没有离婚，所以带着孩子又回去了啊。那也不必再结婚嘛，因为没有离婚嘛，对不对哈？只是那个情形是有危险性的时候啊。好，如果没有按照圣经的原则，已经离婚又再婚，那这个情形的话，要求主宝血洁净，不要再离婚啊。那靠主的恩典，建立合神心意的家庭，这是这个情形哈、啊。已经你没办法再挽回的一个情形哈、啊。所以呢，最好就是说，这个如果有一方是犯奸淫的情形，另外一方呢，就靠着主的恩典来为他祷告。如果另外一方结婚，那就已经没什么所谓没戏唱了，对不对啊？那就不必再等了，就是这个情形哈、啊。好，那对教牧对这个婚姻的教导，婚前的跟婚后的教导哈、啊，所以我说在教会里头，这个其实年轻人就开始要讲了，对不对？不是等到结婚，不是这个结婚这个婚前辅导师。